啊，感谢神啊！这一章我们已经轮流读了一遍。那这一章啊，总共啊讲了几个这个王啊，甚至啊是几个朝代啊。首先啊，这个16章的1到第7节啊，是接续上一章啊，谈到这个巴沙当王的时候，巴沙王朝。那从8节到14节。啊、哦，是接替他做王的以拉，啊、哦，那15到20节啊、哦，这又是另外一个王朝兴起啊、哦，啊，是新立的王朝。那可惜呀、啊，他只当了7天的王啊、哦。那接下来啊、哦，这个21到28节啊、哦，是另外一个新的王朝啊、哦，叫做暗立王朝。啊、哦，那最后29到34啊、哦、是。谈到啊，这个当时啊，这个暗立王朝啊，当时的这个国际的啊，这个局势，尤其是跟南边的犹大国啊的关系啊，那这个只啊，从这个29节开始啊，甚至延伸到22章去的啊。啊，那以上就是这一章的大纲啊，那我们就啊，逐一的哈、啊、来跟我们介绍。啊、首先哦，1到7节啊，就是接续上一章哦，15章继续谈到巴沙的王朝。我们看第1节说，神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啊，这个当时，神的话哈、啊、临到这个先知耶户，啊，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说特殊呢？”因为耶户啊，不是在北边以色列国当先知啊，哦，他是在犹大国当先知的，啊、哦，那但是神的话临到他，要他责备北边的以色列国，啊、哦，所以啊、哦，之所以说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个原因哦，啊、哦，神要南边的犹大国的先知去责备北边的以色列国，啊、哦，那其实无论是犹大国也好，无论是以色列国也好。他们都是神的选民，他们都是神的百姓，啊、哦，虽然啊、在人的国家里头分裂了，啊、哦，但是啊，在神的国度里头，他们同时都还是神的百姓，神同样都关心他们，啊、哦，所以啊、哦，这个是啊、神为什么要啊、哦、这个南边啊、哦、犹大国家的这个哈、哦、犹大国的先知啊。啊、哦，这个耶户啊、哦，来责备北边以色列国的原因啊、哦。啊，我们再来看啊、哦，看第2节。第2节说啊，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啊、哦，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的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啊、哦，这里说我从尘埃中提拔你。啊，这是在讲到说，这个以色列王巴沙哦，他原本啊，他卑微的出生，啊，那现在能够当王啊，哦、啊，全然都是因为蒙神啊的这个恩典，啊，他啊不像哦、啊、这个耶罗波安哦、啊，也不像啊哦、啊、这个南边的犹大王所罗门哦、啊，都是出生于王公贵族，哦、啊，那也不像耶罗波安。哦，他是出生于啊，哦这个大的支派，哦但是，啊、哦、这个神因着他的计划啊、哦，所以啊让这个巴沙做了以色列王，啊、哦、所以在这边说啊，是从尘埃当中提拔你，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哦，啊、哦、那责备他说啊，啊、哦、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耶罗波安所行的道、哦、我们就知道就是、哦、他立了2个金牛犊来替代神、哦啊、敬拜偶像、哦、这个叫做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哦啊、这个耶罗波安所行的这个道、哦、就是他立这2个金牛犊、哦、来替代神一直、啊、存在在北边以色列国、哦、这好像、哦、一场噩梦一样、哦一直拿不掉，一直拿不掉，那为什么会除不掉？哦，甚至到了后来哦，这个消灭哈、哦，就是啊亚哈王哈、哦、暗立王朝的哦那个以色列王这个耶户啊， 他为神热心，把这个当时国家里头的偶像假神耶洗别所带来的这个巴利通通都除灭之后但是仍然还是保留耶罗波安当日所设立的那个牛犊所以可见耶罗波安所行的道对以色列国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因为它是因着政治的原因所设立的用来区别南边的犹大国也是拿来防止北边以色列百姓到南边犹大国的圣殿去敬拜真神的一个措施啦那这样一个政治的考量违背神诫命的措施一直就存留在北边的以色列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牛犊就没有以色列国。没有以色列国那把牛犊 除掉的话那当然就不会有以色列国因为他们原本同是神的选民那两国就能合一。所以换句话说那个牛犊是基于人政治因素的考量人的野心人的利益而设立的。所以这边也很像说为什么很多这个原本是同一个民族的国家但是因为这个战争也好政治的因素也好分裂成两个国家那为什么不能够统一通常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利益的划分这个是最困难的所以以色列国也是一样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三节说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第四节说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一段就像神对耶罗波安家的这个处罚灾祸的预言是一样的。那死在城中被狗吃死在田野的被鸟吃指的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入土为安也就是说死不安宁这个是神对耶罗波安也好或者对现在的这个巴沙同样的处罚同样的一个处理那我们再看第五节那五节说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记载在这个以色列诸王记上六节说巴沙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德撒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巴沙离世之后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那这边特别提到说巴沙是埋葬在德撒那德撒原本是前面那个王就是耶罗波安他的其中的一个住处那大概从巴沙当王开始这个德撒就成为北边以色列国的首都了这个是为什么他埋葬在德撒的原因因为当时是北边以色列国的首都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巴沙死了之后就埋在那边了那接替他的是他的儿子以拉作王以拉作王。好我们看第七节七节说神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家因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他的手所做的惹神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这里是神借着先知耶户责备也等于说对巴沙还有他全家的审判那其中一点当然说他因为他行神眼中看为的恶用所做的惹神愤怒像耶罗波安的家一样这个我们很容易了解了 因为啊，他行的跟耶罗波安是一样啊，让以色列百姓啊陷在这个拜偶像的罪当中。但是最后这一句哈，我们就有一点疑问啊，说又因他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是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那这个不是神定义要做的事情吗？神定义要让耶罗波安王朝毁灭所以啊才兴起这个巴沙来执行这个神的审判吗？那为什么在这里也成为这个巴沙他的罪行当中的一项那么替神去执行神的审判，那结果还变成要被神审判的原因之一其实在这里神之所以审判他杀耶罗波安的全家是因为那无论神的这个说神的旨意是这么样定义要毁灭这个耶罗波安他的王朝但是呢神兴起恶人等于说恶马恶人骑那这个恶马或者这个恶人啊通通都要受到神的处罚我们还记得当这个先知在质疑神的公义说神啊你为什么兴起这比我们更邪恶的民族就像亚述或者是巴比伦来消灭这个神的选民没有错啊神的选民虽然行恶是该受处罚但是啊如果神啊你让那个比我们更好的更有益的这个国家或者民族来处罚我们那我们就心服口服啦但是啊神你却用那个比我们更邪恶更坏的这个民族跟国家来作为你对我们的处罚这个先知他看不懂所以他就对神就有了这个质疑啦那圣经告诉我们就神回答他神的回答对先知的回答是说说全地都是属于神的那亚述没有错亚述是比神的选民更糟糕更邪恶更残忍的民族但是他却是神手中的棍子拿来刑罚这个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亚述所行的就 没事了神也会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来衡量亚述的罪所以亚述也是要被神所刑罚所以神的标准是不变的只不过说神的计划神的 处理的方法并不是像我们人所想的那样所以同样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行就所谓的打着和平的旗号打着公义的旗号打着这个所谓的这个惩善罚恶的这个旗号去实行杀戮去实行毁坏去违背神的诫命这个是不对的不可以你不可以用恶来报恶这个是神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看看整个历史上都是充满着这样子高举着神的旗号圣战的旗号去屠杀同样被神所创造的按照神形象所创造的人这个以前历史上的这个十字军东征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其实在这个光冕堂皇的名目旗号之下行的是是那个不堪入目的烧杀掳掠所以十字军东征其实那一票人干的完全不是说要抢回圣地恢复神的荣耀是趁机发战争发灾难财抢夺当地的人所以很多被杀的不是回教徒反而是是信奉神的东正教的信徒。 哦，这就是十字军东征。那还有个例子啊，哦，就是希特勒，哦，纳粹德国哦，哦，他们打着啊要为耶稣报仇来屠杀犹太人，哦，他说啊，那是圣经哦，这个犹太人该死啊，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哦，而且呀、啊，哦，他们自己承认说这个罪啊要归在他们跟他们后代子孙的身上，所以啊，啊、哦，我纳粹德国，我希特勒是在替神执行正义，是在为耶稣报仇，哦，甚至他们士兵的步枪啊，上面都刻着哦，刻着说神跟我们同在，哦，用着这样的名号去屠杀啊，啊、哦哦，其实啊，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其实战争需要钱呐、啊，犹太人很有钱呐、啊，把他们抢了杀了啊。哦那战争就不怕，哦，我希特勒啊，我啊、哦、要打下整个欧洲，就不怕没有，啊、哦、这个战争的资金呢、啊，其实是为了这个缘故屠杀犹太人啊，啊、哦哦、所以啊啊、哦在这边啊、哦、让我们啊、哦、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看法，今天再怎么不对，就像大卫啊、哦、啊、他所说的，今天呢、啊、扫罗再怎么不对，啊、哦、但是啊我。不敢伸手害神的受膏者，宁可他直接被神处罚啊，或者生病死，或者是被神击打死，或者是他战死在沙场上。哦、啊，至于我大卫啊，我不敢伸手去伤害神的受膏者。哦、啊，所以在这种观念，我们一定要有。哦、啊，在生活当中也好，哦、啊，在教会里头跟弟兄姐妹相处也好，哦、啊。就算我们发现哦，神的工人或者是哦这个同龄啊有什么错误，哦，我们在进行规劝之余，哦，我们要求神哦，求这个哦这个仆人的主人哦，来哦来处理，而不是啊自己伸手去处理，哦，攻击神的工人啊，攻击弟兄姐妹，哦，认为我是在为了神啊，为了教会的圣洁啊。那这样就不对了哦，这样就错误哦。这个我们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哦，跟主人讲哦，跟主人报告，求主人出面处理哦，这个才对哦。好，那我们哈、哦、啊、哦，这就在这边哈、哦、打住了哈、哦，我们再继续来看哦。啊、哦，那这个刚刚我们哈、哦、所分享一到七节啊，是神对巴沙的审判啊。哦那神透过耶户、啊、宣布啊、哦，这个巴沙还有他的家族的啊、哦，他们的罪行啊、哦，那在性质上啊、哦，其实啊，就是跟这个亚西亚啊，对这个啊、哦、先知亚西亚对耶罗波安的预言啊是一致的啊、哦，也非常的类似啊、哦、啊，那这个预言呢、啊，就在巴沙的儿子以拉当王的时候就应验了啊、哦。我们接下来看啊、哦，这个以拉哈、哦。第八节啊，八节说，犹太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啊。哦，这个以拉只当了2年的王啊，他在位的时间呢很短暂哦，那也看不出有在记载上有发生什么大事啊。那他当王的。日子大概是主前的886年到885年左右，好，这是他当王的日子啊，只有2年啊。那我们来看哈，那神借着耶户哦，对这个巴沙王朝的审判啊，在这个以拉当王的时候就应验了啊。我们来看怎么应验啊，第九节，九节说啊，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啊，背叛他。哦、当他在德撒家宅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第十节说，心里啊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哦、就是啊，这是啊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哦，这里哈、哦、说到哦这个啊，当以拉当王的时候，哦，他有一个啊、哦、这个臣子啊、哦、叫做心力的啊、哦、背叛他。啊、哦，那怎么背叛他啊、哦？就是趁他啊、哦，在这个 这个德萨啊，家宅亚杂的家里喝醉的时候啊，把他给杀了啊。那这个时候啊，他的军队啊正在围攻腓力士的这个基比顿啊，但军队在前线打仗，那你这个三军统帅啊，这个一个一家啊，这个一国之君啊，竟然在啊，在家宅啊，这个家宅可能是宰相了啊，啊的家里哈、啊、喝醉了，啊会不会太过于放纵呢？啊，当然了、啊，这个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呢、啊，有可能是啊，啊这个家宅啊，就是当时的政务官宰相啊，这个亚杂，啊他被买通了，啊被新力啊买通，所以啊故意啊让这个哦、啊、皇帝啊。以他喝醉了，哦，好让哦这个新力哦，可以顺利的把他给杀了来篡位，哦，那这个新力啊，哦，他能够统管一半的战车啊，啊，就是统管一半的军队啊，那可见呢、啊，他相当得到皇帝以他的赏识跟信任，啊，所以啊，啊，这个也很容易啊，啊，就放松戒备啊，结果被这个。心力给杀掉了，啊，那为什么啊？这个啊，他能够哦、啊，他统管一半的战车，而不是所有哦、啊，啊，因为啊，这个是他们当时啊，这战略性哈、啊、的一个考虑哈、啊，那一半的这个军队啊，啊，以米吉多为基地，啊，那另外一半呢、啊，则是在哪里？在首都德萨，哦、啊，保护首都的。啊，也啊，随时要准备防御啊，这个南边的犹大国，啊，那所以啊，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心力啊，他得到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啊，啊，能够啊有这个一半的军队啊作为依靠，那加上啊宰相也啊串通好了啊，所以啊。啊、哦，他能够顺利的篡位啊、哦，是这样一个原因啊、哦。啊、哦，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啊、哦，十一节说，新力一坐王位啊，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还有朋友啊，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啊、哦。啊、哦，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新力啊，也是一个狠角色啊、哦。哦，他一当王啊，就杀了巴沙的全家啊、哦，包含亲属。连朋友也不放过，哦，那这边呢、哦，让我们想到哦，这个古时候的皇帝哦，通常都是这样哦，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更何况哦，在以色列哈、哦，他们的这个传统啊，有为啊这个自己的家属哦来复仇的啊这个诫命哦的要求哦，啊，所以啊啊这个把这个心力哈、哦。啊，更是哈、哦，为了防止啊、哦，有人呢要替啊、哦、巴沙全家啊、哦、巴沙来报仇啊，所以干脆啊，哦一个都不留哦，哦连朋友啊也通通都杀掉，啊、哦、这个就好像我们从历史上啊、哦、我们中国的历史说啊株连九族哦，哦那九族还不够啊，哦连朋友啊也通通都杀哦，防止哈、哦。将来呀、啊，有人呐、啊、会报仇，会为这个巴沙的哦来报仇，啊、哦，这个是新力啊，他做王所做的事情，啊、哦，那我们再看十二节啊、哦，十二节说啊，新力这样灭绝了巴沙的全家，哦，正如神借着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哦，我们看到、哦、这个耶罗波安，哦，还有巴沙啊、哦、这两个王朝啊，啊、哦，只有啊、哦、在短短的46年间呢、啊。兴起了啊，又衰落了，那接替了啊，就是第三个王朝，哦，第三个王朝就是这个新力啊，这个篡位的哦，这个新力啊，那新力的王朝啊，我们接下来看就知道，他也维持了7天而已啊，一个礼拜啊，当王一个礼拜，王位都还没有坐热哦，啊，就又被篡位了哦，啊，所以在这个阶段的以色列国啊。哦，真的是内战不断哦，民不聊生哦。我们再看13节哦，13节啊，说这是因巴沙和他的儿子以拉一切的罪 就是他们啊，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以虚无的神惹足以色列神的怒气，这里说为什么会他们的这个结局会这样，就是啊，这个巴沙和儿子以拉一切的罪，什么罪呢？特别是那个这个陷以色列百姓在罪里头。那个罪是什么？就是用虚无的神，以虚无的神替代以色列的神，这个让神愤怒，那除了，这个之前讲的，这个金牛犊，用金牛犊来替代，神之外，那这个时候我们或许也可以嗅到，这个拜偶像，拜假神的这个味道出来的，不是在后面。这个暗利王朝，在这之前可能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十四节说，以拉其余的事情，凡他所行的，都记载在这个以色列诸王记上，那这一本，所谓的以色列诸王记上，其实，在考古，的这个当中啊，到现在，没有发现有关于以色列或者是犹大他们的这个年代记事表没有倒是啊，从这个周遭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记录有发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王朝的历史所以这个北边以色列国的这个所谓的诸王记上找不到了那南国倒是有南国这个犹大犹大国的这个记载倒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分明那所以八到十四节这里啊是记载这个以拉做以色列王然后啊新立篡了他的国位那以拉自己的这个部下就是他的新立他所信任的背叛他把他全家都杀了。应验了神的先知耶户的话那他为了要避免日后有人向他报仇他不但巴沙的家亲友还有朋友也都一并的杀掉所以是非常的残忍那从这个新立篡了这个巴沙王朝以拉的王位的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这个思考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什么？一个事情就是啊，权力的，这个权力追逐的这个虚妄啊。虽然以拉那么虽然这个新立他得着了王位，但是他做了七天的王啊，就自焚而死悲惨的结局啊。所以啊，凡是迷恋这个最高权位的人结局啊也都是这样。都是黄粱一梦一场空而已啊做了七天的王而已。而且在这七天里头啊他每天都担心着敌对的势力就是暗利要来跟他抢王位。所以一定也是啊惶恐不安啊食不下咽所以这个权力啊带来就是虚空而已啊。那另外一点呢可以思考的就是在这种当时啊不管神公义的那个社会当中那个氛围里头那个风气里头已经不是依靠神的公义而是靠枪杆子出政权靠谁的戈壁出谁的力气大所以新立靠着他统帅的全军的一半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未为人臣应该要忠心的事主结果啊他反而背叛把他的君王国君给暗杀掉那这个也看到这个政治啊利益上他的残忍如果没有神的公义啊往往啊看到只是利益而不是公义这是啊这可以让我们从 这个心力啊，串位这个事情上，让我们啊可以思考的啊。那再来就是啊，接下来这个新立的王朝啊，十五节说啊，犹大王亚撒27年啊，新立在德撒做王7天啊，那时候民啊正安宁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立啊，他篡位也是精心布置好的啊，趁着啊这个另外一半的军队啊啊去攻打到前线去攻打非利士啊。刚刚在建立营地的时候、哦、他马上就在首都叛变了、哦、那也就是、哦、这样子、哦、就算前方、哦、他们、啊、要班师回朝、哦、他们要来护驾、哦、也都来不及了、哦、但是、啊、他千算万算、啊哦、也没有算准说、啊哦、这个前线的将军安利、啊、还是立刻回来甚至围困首都啊哦，这是他没有算准的地方啊、哦。那我们再来看16节，16节说明在营中啊、哦，听说新立背叛，又杀了王，哦，故此啊，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就立元帅暗立啊，做以色列的王。哦，这个啊，当这个新立背叛杀王的消息传到前线，哦，那前线的这些官兵们啊。他们不服、哦、不服这个新立啊，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哦、来篡位，所以啊，他们就立、哦、他们的元帅暗立啊、哦、来当以色列王，啊、哦，那这个啊、哦、暗立啊、哦，后来啊把新立哈、哦、这个就是平复之后哈、哦，他自己称王，啊、哦，那这个我们看到这是北边以色列国第三次的篡位了。第三次篡位、哦、那这个暗立的王朝、哦、这个不简单、哦、在可以说是北边以色列国、啊哦、最久的一个王朝、哦、总共、哦、4代44年、哦、那也是最坏的一个王朝、哦、因为、啊哦、他们把这个、哦、这个偶像、哦、西顿人、啊、所敬拜的这个巴利亚、哦、这个亚斯他路、啊、带到以色列来了哦，让以色列国啊，深陷在罪恶当中。之前呢、啊、是拜牛犊啊、哦，那姑且还称作是啊、哦，这个是啊、哦、主以色列的神啊、哦，只不过是用有形的牛犊去替代啊、哦、替代神啊，但是啊、哦、至少还是说是拜神拜以色列的神，但是现在呀、啊，啊、哦、是干脆呀、啊、就拜偶像去了。哦、拜巴利拜亚瑟拉去了、啊、所以是最坏最坏的一个王朝、哦、那等一下我们会说到他为什么、哦、会、哦、变成这样子、哦、的原因、哦、那等一下我们 再来分享、哦、那17节说安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散去围困德撒，18节新利、哦、建城破失了、哦、就进了王宫的卫所哦、放火焚烧宫殿，自焚而死。哦，这个啊，当大军哈、哦、啊，在暗利元帅的带领之下啊、哦，回来德撒啊、哦，那德撒城呢就被攻破沦陷啊、哦。那新利啊，他目睹哦啊这一切啊、哦、一切啊大势已去啊，哦，他就自焚而死了，放火烧宫殿，自焚而死啊。哦哦、他、做王的梦、啊、只有7天、哦、7天、啊、就一场空了、哦啊、我们再看19节，19节说这是因他犯罪、哦啊、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哦、行耶罗波安所行的、哦、犯、他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个罪、哦、也许我们弟兄姐妹会问、啊、他当王才7天、啊哦、当王才7天他怎么能犯什么罪呢？7天能犯什么罪？哦，这边呢，啊，特别说哈、哦，他跟耶罗波安所行的哈、哦，是一样啊、哦，所以可见呢、哦，啊，他并没有啊、哦、做什么改变啊、哦，他只不过、啊、萧规曹随啊、哦，同样啊敬拜啊、哦、这个 所谓的镇国之宝哦，以色列国的镇国之宝就是那个牛犊了哦，但是哈、哦、这边啊、哦、说到哦，他或许啊七天内没有做什么事啊、哦，但是在、啊、之前的布局哦啊，少、杀害这个啊、哦、这个以拉王哦，信任他的君王哦，这些哈、哦、也都是哈、哦、也。好、哦，一并啊算到他的罪里头了啊、哦、啊，所以他总之哈、哦、啊，他因为哈、哦、自己所行的恶啊、哦、受到了报应。二十节，心里其余的事哈、啊，还有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哦。他背叛的情形啊、哦，所以心里啊，从此以后哦，成为这个背信忘义、杀君弑主的一个典型的人物啊。哦，这是心里特别把他背叛的情形啊列进来啊、哦。好，那接下来21到28节啊，就是另外一个王朝安利王朝的兴起啊、哦。21节说啊，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啊、哦，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啊、哦，这个提比尼要立他做王，那一半随从安利。哦，那啊，在这个哈、哦、这个犹大王亚撒统治的这个哦这个。啊，27年到31年，短短的4年当中，哦，那北边的以色列国的政治啊，哦，可以说啊是一片的空白，哦，百姓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啊，陷在内战当中，哦，水深火热，哦，那啊、这个时候虽然新立王朝已经没有了，但是啊，哦，这个安利啊也没有马上就称王哦，因为他哦还是一样哦。啊、要面对另外一个反对他的势力、哦、就是、啊、这个提比尼、哦啊、我们来接下来看22节、哦、22节说，但随从安利的名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哦、提比尼的名、哦、提比尼死了、哦、安利就作王、哦、那这个提比尼、哦、想必、啊、应该就是、哦、战败、哦、被这个安利、啊、所杀掉了、哦、所以安利、啊、才能称王、哦、23节啊、哦，说犹大王亚撒31年，安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哦，在德萨啊、哦、做王6年，哦，这边呢、啊，哦，说这个，哦，这个安利哈、哦，啊，他建立他的王朝，哦，他的王朝总共持续了3代，总共有44年，哦，大概是在这个安利做王啊，大概是在主前的885年到874年哈、哦。这个12年啊，那其中有6年呢、啊、是在这个德萨啊做王，那另外的6年呢、啊，则是迁都到撒玛利亚去了，啊，那为什么会要迁都到撒玛利亚啊？刚刚不是说新利啊放火烧皇宫吗？那也有可能啊，这个皇宫被他一烧啊，哦，变成废墟了，啊，所以干脆哦，哦，这个安利啊，干脆就迁都到别的地方啊，到撒玛利亚去啊。那虽然他们是哈、哦、这个安哈、哦、这个安利啊是最坏的哈、哦、这个王朝，但是啊以国家的哈、哦、这个国势来说哦，他或许啊可以称作是北边以色列国啊最强盛的一段时期哦。那甚至啊他啊、哦、还打败了摩押人哈、哦、啊征服了摩押人啊、哦、摩押人呢、啊、向他进贡啊、哦、这个是安利哈、哦。那我们接下来看24节。24节说，安利用两他连的银子，两他连的银子大概是68公斤，用68公斤的银子，像这个撒玛，像撒玛买的这个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成，把它起名叫做撒玛利亚，这个是说他迁都到撒玛利亚了，那其实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哦，是违背了神的律法哦。那或许啊，他的这个哦，这个举动啊，也影响他的儿子亚哈。所以后来亚哈不是啊，想要买拿伯哦，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吗？哦啊，就是跟他爸爸学的嘛。那律法是禁止哦，神的土地哈、哦，哦，这个是不可以啊，不可以卖断的哦哦，要留给他的后代的子孙啊，永永远远作为产业的土地是禁止买卖的 哦，那也许我们会说，大卫不是也买了，哦，买了这个哦亚拿劳的禾场，哦，来建圣殿吗？哦，那大卫可以买，为什么哦这个这个案例啊，亚哈就不能买？哦，这个大卫买的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地哦，那个亚拿劳啊，他是什么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耶布斯人。所以换句话说，大卫是向外族人买地。哦，买地哦，不是哦，跟不是违背律法哈、哦，向自己的哦这个神的选民买地没有，更何况大卫买地呀、啊，跟亚哈是不一样哦。亚哈是为了要扩充他自己的领地啊、哦，但是大卫买地啊是要献给神，要盖圣殿用的啊、哦，所以目的也不一样哦。那这个是这个题外话了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哦，25节。25节这里就说案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的所做的恶更甚那这里啊，并没有记载说啊，他到底啊是做了什么恶事比以前以色列的王所做的更甚但是我们从他的儿子亚哈的事迹啊，大概就可以猜到一切那或许也有人认为说啊。他儿子亚哈会去娶这个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当老婆啊，应该就是在他老子就是在要他爸爸暗立做王的时候，所决定的，那为什么会去娶这个西顿王，这个叫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来做老婆其实也是同样的跟后来的。跟之前呐、啊，之前犹大国的，这个所罗门王一样，这个都是政治上的政治联姻的结果了那因为当时，这个亚兰国他们正是也是强盛的时候，所以他们到处啊扩张领土，那威胁到北边的以色列国，也威胁到腓尼基就是西顿。西顿，那所以很自然的，不是敌人就是同志啊，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亚兰国，那咱们就联合起来吧，所以以色列国跟这个西顿国啊就联合，那联合的方法当时流行的就是政治联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王亚哈会去娶这个西顿王。女儿耶洗别的原因，也就是两国联合了，这是一场政治的婚姻，是这样子那我们继续看26节说，因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用虚无的神，惹足以色列神的怒气，这个跟之前一样了27节要说案例其余的事和他所写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个是一样的28说案例跟他的主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那接下来就是这个29到34节这里就记载着接下来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国的而且跟犹大国的这个国际的局势29节说犹大王亚撒38年暗立的儿子这个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暗立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王22年这个坏家伙还当这么久那这个亚哈他等于说是整个以色列国这个分跟这个犹大国分裂之后的第七个王，也是这个暗立王朝第二个王那他这个名字亚哈有人说可能不是以色列名那这个亚哈的意思啊，是我兄弟是父神我的兄弟啊是阿巴了这阿巴父神。这个亚哈的名字是这样那这刚刚我们说过他娶这个耶洗别 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了啊、哦。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哦，三十节哈、哦，三十节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王更甚啊。哦那老爸已经够坏了、哦、那他这个儿子、啊、比他爸爸更坏、哦、比所有的王更坏、哦、那为什么、哦、我们来看三十一节说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以为轻、哦、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是侍奉、哦、去侍奉敬拜巴利、哦啊、这个、哦、不但啊哦、拜这个以前、哦、这个王朝留下来的、哦、这个镇国之宝牛犊、哦、那甚至干脆就是去拜偶像去了、啊、为什么会拜偶像、哦、这里说他娶、哦、这个、哦、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哦、那这个叶巴利西顿王啊、哦、据说、哦、他们、是这个原本是、哦、在他们国家、哦、他本身是偶像巴利的祭司啊哦、那后来、哦、他篡位了、哦、跟、哦、这个以色列一样然后、哦、杀了他的国王、哦、篡了位、哦、祭司篡位当王、哦、所以当然、哦、那老本行就是拜偶像、哦、那他的女儿、哦、这个、啊、耶洗别、啊、从小跟老爸在一起、哦、可能也是他的助手、哦哦这个、据说、啊、他们是、这个哦、除了巴利还有这个亚斯他录、哦的祭司、哦啊、所以、哦、当然、哦、嫁到以色列国政治联姻之后就把偶像统统带来了、哦、我们三十二节说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头为巴利的筑坛、哦啊、那三十三节说亚哈又做亚瑟拉、哦、他所行的惹主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哦、这个亚瑟拉、哦据说是这个巴利的配偶、哦、那通常、啊、是在巴利的祭坛旁边、哦啊、用这个、哦、这个柱 木头雕刻出来的像柱子一样的 形态、哦、的这个偶像、哦、这个是亚瑟拉、哦、好三十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啊、有伯特利人、哦、西伊勒重修耶利哥城利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西哥哦、正如、啊哦、神借着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哦、在这边、哦、特别插进来这一段、哦、那插进来这一段的用意、哦、就是要来凸显出、啊、在亚哈当王呢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国、哦、根本、哦、不把神、哦、的诫命当一回事那虽然是这样、哦、但是、啊、神仍然、哦、还是哦、信守、哦、他的这个 他的应许、哦、他的诫命、哦啊、所以、啊哦、虽然这个他们已经不相信、哦啊、不相信这个他们列祖的神、哦啊、所以当然、哦、耶稣亚所说的咒诅、啊、在他们来讲、哦、他们根本也神都不信了、啊、我还信什么耶稣亚、哦、所以但是、啊、虽然是这样、哦、以色列人已经不信神但是当年呢、啊约书亚奉神的名所说的咒诅还是同样有效、哦、那这个记载啊或许也是在指责亚哈在位的时候以色列人啊公然挑战神的咒诅、哦、所以他们重修耶利哥城利根基、哦、就是开工的时候了、哦、安门善、哦、就是完工的时候、哦、那约书亚当时啊的咒诅啊同样都应验了、哦虽然人背叛神，但是啊，神哦，可不能哦，可不容你啊，哦，这样不信背叛呢、啊，哦，就哦，神就不管，神还是同样信守他，啊、哦，这个之前呢、啊，啊，这个耶稣亚奉神的名所说的咒诅、哦、那以上哦，就是这一章哦，传道跟我们的讲解啊、哦，阿门。